前特工震撼披露，中共全球监控华人内幕曝光，港警冻结太子集团27亿5000万资产，台检再查扣45亿，中共搬石闸脚，欧洲联盟反制，美韩联手出击威胁中朝，核潜艇计划曝光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11月4日，中国前特工 Eric 在社交平台 X 发表消息，详细披露中共国安部第十局的海外监控运作模式。这个机构不单只可以直接调取微信、抖音、TikTok 等中国数码平台的用户数据及聊天记录，还对海外华人、留学生和意见人士进行系统性监控，将这些平台纳入情报及行动基础设施。Eric 指出，中共刻意封锁国外通讯软件，就是为了令民众离不开微信，方便全面监控，甚至有些跟中共互相勾结的集团，在从事特定非法活动时，亦会要求员工用国产软件。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安全警示。不要以为删了聊天记录就安全了，爆料披露，他们连你删了的都可以看到。针对海外意见人士，第十局手法繁多，包括技术监听、人力间谍、邮件骚扰、网络攻击、心理施压，还会利用侨团、留学生社群进行地面监控。 Eric 说，近几年有不少留学生或意见人士回中国之后被捕、失踪，都跟第十局的海外监控有直接关系。这个第十局正式名称叫做对外保防侦察局，亦被称为对外安全与侦察局，主要做两件事。一是防止体制内的人被策动反间、背叛逃走，而是主动监控并打压海外反共活动。 Eric 说，他们的目标就是令党的眼睛触及每个海外华人。 Eric 还透露，第十局能够调用多个部门的情报资源，比如负责掩护特工的一局、二局，以及拥有电信拦截技术的14局，还会跟统战部、公安部配合，形成一个跨部门的全球监控网。在数码监控上，第十局可以直接调取微信等中国主流平台的数据。更夸张的是，这个机构还涉足舆论战，他们会针对 YouTube、X 平台上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人，分析他们的性格和政治立场，再通过假账号进行围猎或离间目标人物，试图操控舆论方向。 Eric 还透露，经常用商业活动做掩护，搞所谓的以商养情、商情相赢，好像2024年爆出的中国安讯资讯科技公司内部文件就显示，他们开发的黑客工具被用来盗取海外社交媒体户口，邮箱密码，帮助国安部搞监控和舆论操控。大纪元时报引述旅澳法学家袁鸿兵的分析指出，中共政法委近年整合国安部、统战部和外交部，升级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行动，甚至冒充独立媒体、艺术团体散布假消息，企图打击法轮功媒体的公信力。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黄万清亦表示，今年九月，他们曾遭中共黑客冒名向白宫发恐吓邮件，这个同中共以往的网络攻击手法一样。他痛批这个是中共末日疯狂的行为，并强调美国已认清中共本质，这种跨国威胁在美国构成犯罪，国际社会亦不会坐视不理。观众朋友，你现在还有没有用微信呢？又或者你现在用哪个 App 呢？请留言分享，多谢大家。相信荧光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打不开了，特别干特别累。那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，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，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，比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。比如说，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，决明子能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，缓解眼睛的干涩， 再加上花青素等一啲抗氧化成分，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。健康520嘅润眼宝就系采用呢种综合营养方案嘅产品。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嘅困扰，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呢款产品嘅详情啊！近日，香港同台湾执法机关同步出手，围剿被美英新制裁嘅太子集团跨国洗黑钱网络。这个集团首脑陈志长期以柬埔寨为基地，操控电信诈骗、人口贩卖、加密货币洗黑钱等犯罪关系网，涉及金额庞大，触角遍及港台、新加坡及多国。据香港另一报道，香港警方近日根据多方情报和金融资料分析，锁定一个涉嫌国际跨境电信诈骗及洗黑钱集团，经深入追查多间有关公司及银行户口资金流向后，发现大量可疑交易而为犯罪所得。警方已冻结相关集团约27亿5000万港元资产，包括现金、股票及基金等，正由警务处财富情报及调查科持续跟进，暂时没有人被捕。消息指出，涉案集团正是陈志的太子集团跨国犯罪组织。警方表示，将继续与国际执法机关、银行业界及相关机构合作，加强打击跨境诈骗和洗黑钱活动。太子集团在香港控制的三间上市公司，智浩达、坤集团以及 FSM Holdings， 截至11月4日均未停牌，但股价全线下挫。另外，证监会和保监会已对陈志旗下保险与证券公司美迪实施停牌。据悉，之前新加坡方面亦冻结陈志约1亿5000万新加坡元资产，包括游艇、豪华房车及名酒财物。陈志被多国指控涉及电信诈骗、网上赌场、人口贩卖、非法禁锢等罪行。美国司法部已起诉并冻结他127271枚比特币，约合150亿美元。与此同时，台湾台北地检处亦同步展开调查。据新唐人报道，指挥调查局、市调处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，在11月4日搜查47处地点，带走太子集团高层25人协助调查，并向法院申请查封扣押价值约45亿新台币资产。扣押项目包括台北大安区和平大院豪宅11个单位，市值约38亿元新台币，名车26辆，价值约4亿元，银行户口资金2亿元。调查局指出，太子集团在柬埔寨各地设立诈骗园，强迫劳工从事加密货币及网上博弈诈骗，再通过跨国空壳公司洗黑钱，购买豪宅、跑车、奢侈品、隐匿赃款。台湾强调将持续加强与国际合作，堵截境外黑金渗入台湾金融体系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。随着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及美英执法部门同步行动，太子集团的跨国犯罪帝国正全面瓦解。陈志虽然未落网，但他遍布亚洲的金融网络和资产关系网已被各国监控机关逐步切断，案件后续发展备受关注。11月4号，中共商务部指责荷兰未同北京合作，以解决围绕荷兰政府接管晶片制造商安世的争端，并警告这个将导致供应链的进一步中断。荷兰政府在9月30号接管了安世公司，这间公司生产大量用于汽车的基本晶片。虽然安世的大部分晶片在欧洲生产，但约70%在中国封装后分销。为了报复，北京实施了出口管制，这个造成晶片短缺，威胁到欧洲装配线停工和工人休假。中共商务部表示，虽然中共提供了一些豁免，但荷兰未以相同方式回应。中共商务部指责荷兰持续不合作，凸显了荷兰和中共就安世所有权达成长期解决方案的难度。 負責處理安世問題的荷蘭經濟事務部發言人話俾路透社知，兩國政府間的談判仍在進行中。他話：我哋會繼續同中共當局同國際夥伴保持聯繫，努力尋求對安世同我哋經濟都有利的建設性解決方案。依賴安世晶片的產業正等待貿易爭端的政治解決方案。白宮上個星期宣布，在美國總統川普和中共黨魁習近平會談後，北京將採取適當措施確保恢復安世中國工廠的貿易。歐盟貿易專員謝夫·喬維奇3號表示，涉及荷蘭和中共政府的安世談判取得了進展，但未進一步闡述。外界認為這宗安世事件不單只是一宗企業所有權糾紛，更是中西方科技脫歐的又一前線。荷蘭政府接管安世，突顯出歐洲在關鍵技術上對中共資本的警惕，而北京則試圖以供應鏈威脅反制西方。分析指出，這場對峙背後是全球半導體版圖的重新洗牌，中共希望守住技術封裝環節的影響力，歐洲則試圖和美國、日本一起築起更堅固的科技防線。11月4日，美國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和南韓防長安圭伯舉行了年度安全會議。克格塞斯說，南韓是美國的模範盟友，川普總統已經批准他建造核動力潛艇，加強自衛和聯合作戰能力，確保對北韓的核威脅能力。他同時指出，美軍勢必將提升靈活性，應對更廣泛的地區衝突。美國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受到南韓防長安圭伯的熱烈歡迎，雙方舉行了美韓年度安全會議，重點討論如何做到聯盟的現代化。克格塞斯表示，令我深受鼓舞的是，部長承諾增加國防開支，並加大對南韓軍事能力的投資。兩國部長一致認為，加大國防和軍力投資將增強南韓對北韓的威脅和防禦能力。雙方同意通過加強美韓聯盟的國防工業合作，來共同提升戰備水平，包括同意由南韓負責維護和修理美國艦艇。我們目前的重點是支持我們的盟友，確保北韓的威脅不會對大韓民國構成威脅，而且我們會好像以往一樣繼續加強核威脅。克格塞斯說，由於南韓一直是模範盟友，川普總統樂見這類契機，確保南韓在本身防禦以及與我們並肩作戰時都能具備最強大的能力。南韓官員指出，南韓第一艘核動力潛艇預計能夠在2030年代中後期下水。當被問及28,500名駐韓美軍有沒有可能應對朝鮮半島以外的衝突時，克格塞斯強調了美軍的靈活性。他說，毫無疑問，我們會考慮如何靈活應對地區突發事件。分析指出，美國希望南韓加強軍力，在保護朝鮮半島方面發揮主導作用，因為這樣美國就能夠有更多精力應對中共在台海、南海和東海的軍事威脅。同一日，克格塞斯還會見了南韓總統李在明。李在明表示，現任政府的一個關鍵目標是在發生衝突時達到對盟軍的作戰指揮，這個有助於美國將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區。在3日，克格塞斯視察了南北韓邊境的非軍事區，他認為這個對展現美韓的堅定同盟極具象徵意義。南韓軍方證實，就在當日，北韓發射了10多枚遠程火箭炮，被認為是故意的武力示威。分析人士指出，美韓不單只是針對平壤，更是為未來可能的中共軍事行動做準備。華府正推動南韓在地區安全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，令美國能更靈活地分配軍力，集中應對更大規模的威脅。親愛的朋友，辛苦了一年，年中想來趟真正放鬆的旅行嗎？ 我哋推出十人以下精品小团，不赶路，高品质服务，令假期回归美好。叶迈经典路线，八日台湾人民环岛游，12月10至17号，从台北出发，逛台中、日月潭、阿里山、台南、高雄、花莲，包一晚温泉酒店。七日日本温泉游，12月17至23号，东京、富士山、京都、奈良、大阪，包两晚温泉酒店。单独报名或无逢连15日双岛游，玩得更尽兴。期待高质感旅游，同结交好朋友。名额有限，快啲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，或者电邮 travel@soundofhope.org。2026行程已经开咗啦，快啲嚟预订啦！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内容就到呢度，跟住系美东时间早上9点嘅即时新闻，请继续收睇，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，多谢大家嘅支持，再见。